预祝一个早年，
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啊，因为听日就是农历年了，
因为明天就是农历初一了。
嗱，好多人咧讲说话嘅时候咧，喺不知不觉当中咧系会重复一啲说话嘅。
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会重复一些的话。
老人家咧好多时都会讲一个口头禅嘅。
老人家常常都会说一个口头禅。
系三个字嘅。
三个字。
系咩啊？
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
口头禅喎，成日都讲噶。
老人家讲讲嘅。
三个字噶啦。
三个字。
啊。老人家。
很多老人家都会讲。
啊，想当年啦，冇错啦，想当年，
想当年，
佢哋嘅思想成日都存留喺当年，
他们的思想常常存在当年。
咁咧，我咧就之前都有一个口头禅嘅，
我之前都有一个口头禅，
跟住就俾人话啦，
跟住就给人说了，
咁样讲唔系几好喎，
这样讲不是很好，
我成日话，
我都讲。
啊！你知唔知啊？
你知不知道啊？
你知唔知啊？
你知不知道？
咁啊，我好认真噶嘛，
我很认真，
但系啲人讲俾我听，唔系几好啊，啊，唔系几好。
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不是太好。
咁有时我又会讲啊。
有些时候我又会说，
啊，真系惨啊，真系惨啊，咁样。
啊，那真的很苦。
咁呢个系我口头禅嚟噶喎，吓。
这个是我的口头禅。
但我认真的，
但是我是认真的，
我不是假的，
我不是假的。
但是如果人听得多就以为你是说假话了，
但很多人就听得多的话就觉得你在说假话。
在刚才那两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就是对跟从他的门徒是说了一些重复的说话。
当时候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讲一些重复的话，
你们都明白咩？明白了吗？
你们都明白了吗？
你们到如今也不明白。
你们到如今也不明白。
跟住佢又讲啊，你哋要听也要明白。
跟住他就讲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即系可以讲咧，或者佢呢个其中一个口头禅就系话佢，你要明白，你要明白。
这个可能就是他一个其中的口头禅，就是你要明白，你要明白。
好似啊。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一样。
好像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知道这样。
但系我哋可以见到佢其实系好着紧啊，佢对门徒所讲嘅说话。
其实就是代表他很做，很紧张，门徒明不明白他所讲的话？
恐怕佢哋唔明白。
恐怕他们不明白。
因为主耶稣所讲嘅说话就系神嘅话语。
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心意，
就是神的心意。
他恐怕门徒误解了神的心意，
他恐怕门徒误解了神的心意。
那我就会问了，
我就会说，
如果人不明白主所讲的说话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我们就问，到底如果说人不明白上帝所讲的神的心意的话，会带来什么不良的后果？
从今日的圣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人如果不明白神的说话，
如果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如果说人是不明白神的意思的话，
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
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会触犯了神的诫命，
因为会触犯了神的诫命。
今天我们看犯了神的诫命的主角是谁呢？
我们看今天犯了神的诫命的主角是谁，
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就是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他们是主耶稣的敌人，
他们是主耶稣的敌人，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但是当主耶稣出来传道赶鬼，
但是当主耶稣出来传道赶鬼的时候，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带来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对当时犹太人带来很强大的一个吸引力跟影响力。
所以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群众都去听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所以当群众看到那些犹太人都来听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就感到他们的宗教地位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就觉得他们自己的地位受到很大的威胁。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他们始终都不肯承认主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位，
他就不相信不承认主耶稣就是从神来的那一位，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所讲的教训，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所讲的教训，
甚至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神迹，
甚至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神迹
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行出来的，
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行出来的。
其后呢，主耶稣在这个安息日治病
之后，耶稣在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讲，
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
这个是明显违反了这个律法的。
他们认为是他明显是违反了律法，
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什么工也不可做。
因为圣经讲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
是的，所以犹太人就不能够医病，是吧？
所以犹太人就不能医病了，
除非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病，
除非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病，
又不能够生火煮饭，
又不能生火煮饭。
是我是指就是在主日的安息日的时候，
我是说了是安息日的时候。
所以他们呢就计划去对付主耶稣了，
所以他们就计划去对付主耶稣，
处处与他为敌，
处处与他为敌。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探究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去看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看法利赛人和文士怎样误解了神的心意。
我们看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误解了上帝的心意。
这段的经文是很清楚分成四个部分。
这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就是质问。
第一个就是质问的部分。
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
就是第一个节跟第二节。请听我来念。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在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质问主耶稣。
我们看到这边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质问耶稣，
为什么 你的门徒吃饭之前不洗手呢？
为什么你的门徒吃饭之前不洗手呢？
但我们要知道，原来洗手不单只是卫生的问题，
原来我们要知道洗手不单只是卫生的问题，
也都是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
原来还有关乎洁净不跟不洁净的问题，
这个是关乎宗教的责任，
这个是关乎一个宗教的责任。
原来犹太人的拉比和律法教师，
原来犹太人的拉比跟律法教师
是根据圣经的律法要求，
是根据圣经里面律法的要求，
是制定了很多口传的律法。
他们制定了很多口传律法。
吃饭之前洗手就是其中一条。
吃饭之前洗手就是其中一条。
安息日有很多的规条。
安息日里面有很多的规条。
都是属于这些口传的律法。
他们都属于这样口传的律法。
犹太人是严谨遵行的。
这些都是犹太人所严谨去遵行的。
以致这些规条就成为了传统。
以至于这些规条就成为传统，
这些遗传下来的口传的律法，
这些遗传下来的口传律法，
它的地位和神在旧约圣经明文记载的律法的地位是相同的。
这些口传律法的地位跟旧约圣经里面神明文规定的一些律法，它的地位是相同的。
或者我们要问了，
可能我们会问
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先洁净双手呢？
我们问为什么犹太人吃饭之前一定要洁净双手呢？
原因就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
原来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规定，
无论任何人，
无论是任何人，
如果触摸过不洁的动物，
原来他触摸过一些不洁的动物
触摸过死了的人，
他们触摸过死了的人，
或者是曾经出过血，
或者是曾经出血，
都会令到自己成为不洁净，
原来都会让他们成为不洁净。
另外呢，就是犹太人如果接触到外邦人都会令到自己不洁净，
原来犹太人接触过外邦人都会让他们成为不洁净。
甚至呢，如果外邦人所接触过的东西，
甚至乎外邦人接触过的东西，
若果犹太人是间接地摸到的话，
若说犹太人是间接去摸到的话，
亦都会成为不洁净，
也会成为不洁净。
举个例，
举个例子，
外邦人呢可能行路呢扬起啲沙土，
可能外邦人在走路的时候扬起一些沙土。
咁如果犹太人系只脚 踏咗落佢哋嗰啲嘅羊起嘅沙土里边，都可以成为不洁净。
然后犹太人就是走过那些踏上那些羊起的沙土上面，他们就可能会成为不洁净。
哦，原来不洁净系可以传染嘅。
原来这个不洁净是可以传染的，
就好似啲病毒啊、细菌一样。
原来是好像病毒跟细菌一样。
所以咧，就系犹太人咧就要为咗防范自己免受到污染。
所以犹太人是免受到避免自己受到这个污染，
成为不洁净，
成为不洁净，
就要在进食之前按照一个既定的程序呢，是洁净自己双手。
所以就要在进食之前，他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洁净他的双手。
我问过一个外科医生，
我问过一个外科的医生，
我问他现今的施手术之前他怎样洗手的，
问他在施手术之前他要怎么去洗手。
他说在做手术之前用清水是洗手的。
原来他在做手术之前他用清水去洗手，
但是有一个程序，
但是有一个程序，
他要分别将拇指、手指尖、掌心、手腕和手掌都要洗干净。
因为他要把他的拇指、手指尖、掌心、手腕还有手掌、手肘去洗干净。
为了要做得妥善呢，
他为了要做得妥善，
做得彻底呢，
做得彻底，
要彻底的消毒呢，
要彻底的消毒，
这个过程要做三次。
原来这个过程要做三次，
每次起码要洗二十秒钟，
每一次要做二十秒。
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
其中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当他将要洗完手的时候，
当他要快要洗完这个手的时候，
要将那些手指向上举起，
他要把他的手指往上举起，
然后将手抹干净，
然后才把这个手抹干净。
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为什么？是的，因为这样呢就会避免那些水呢是流回落去的手指尖上。
原来就是避免那个水流回去那个手指尖那边去。
因为如果你垂低呢，那些如果有污糟的东西呢，会流回去手指尖。
如果说你垂下来的话，你那个手如果说上面有脏的东西，就会往下 流到手指尖那边去。
犹太人进食之前呢，洁净双手的程序也都很相似。
原来犹太人吃饭之前要洁净双手的那个程序是很接近的，
是非常的严格，
原来是非常严格。
相信现今医生洗手的程序，
相信现在现今的医生所洗手这个程序，
也都参考过呢是犹太人的洗手的方法，
也可能是参考过犹太人洗手的方法。
他们相信这样做呢就能够避免触犯神的诫命，
他们相信这样就能够避免触犯神的诫命。
但是这个是不是神所要求的呢？
但是这个是否神所要求的呢？
这条古人遗传下来的口头的律法是不是真正代表神的心意呢？
这一条从古人流传遗传下来的律法是否代表是神的心意呢？
让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
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我们来念十五章第三到第六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主耶稣用另外一个事例来指出他们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
主耶稣用了另外一个的例子来指出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
就是他们所遵守的遗传的口传律法，
就是他们所遵守的遗传的口传律法，
最后呢却令到他们藉着遗传是废了神的诫命，
最后令到他们因为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这个绝对不是神原来的心意，
这个绝对不是神原来的心意。
这个事例就是说人怎样孝敬父母，
这个例子就是讲到人怎么去孝敬他的父母。
有关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神的心意是讲得很清楚。
有关人怎么样去对待他的父母，神的心意是讲得很清楚的。
十诫话当孝敬父母，
十诫里面讲说当孝敬父母，
人要从心里面遵行这条诫命，
人必须要从心里面去遵行这个诫命。
但是当时竟然有另外一条遗传下来的律法，
但是他们却有一条遗传下来的律法，
是容许人将自己本来供养父母的钱，
就是人可以把他本来要打算要去供养父母的钱，
却是推说话已经作了贡献了，
他们就可以推说这个事已经把这个钱做了贡献。
换句话讲，这笔钱已经是奉献了给神了，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钱已经奉献了给神，
所以人就可以用这个借口来逃避孝敬父母的责任，
人就可以用这个借口来逃避去孝敬他的父母。
那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作儿子的，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做儿子的
完全是没有心去遵行神的诫命，
他就是完全没有心要去遵行神的诫命，
个儿子根本不想用金钱去孝敬父母，
他的儿子根本就是不想用这个金钱去孝敬他的父母，
所以就用遗传下来的规矩来推卸自己应尽的责任，
他们就用遗传下来的规矩来推掉这个应尽的责任，
这样就是触犯了神的诫命，
这个就是触犯了神的诫命。
跟着下来主耶稣是责备他们，
跟着来主耶稣是责备他们，
主耶稣讲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主耶稣他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因为他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只不过是表面上是听从神的吩咐，
他们只不过是表面上去听从神的吩咐，
却不是真心的，
却不是真心的，
他们徒有外表的敬虔，
他们徒有外表的敬虔，
他是没有真心实意的去敬拜神，
他们却是没有真心实意的去敬拜神，
所以他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正好应验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正好应验在他们身上。
这个预言怎么讲？
这个预言怎么讲？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主耶稣再次回到人究竟进食之前不洗手是不是不洁净的问题呢？
主要是再次的回到这个人进食之前是否不洗手是不洁净的问题，
他教导门徒这样讲，
他教导门徒这样
讲，就是第十和十一节，
第十跟第十一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主耶稣对污秽的理解，
主耶稣对污秽的理解
完全颠覆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律法的解释，
他完全颠覆了文士法利赛人对这个律法的理解，
原来神的心意是人要小心处理自己的污秽，
原来他说神是要人小心去处理自己的污秽，
但是不是洁净自己外在的身体部分，
而不是洁净自己外在的身体的部分，
因为真正要洁净的是内心的部分，
因为要真正要洁净的是内心的部分，
所以他就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所以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他进一步这样，
他进一步的这样讲，
第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
岂不知凡入口的都混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么？
岂不知凡入口的，就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的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
这里有入口的问题，又有出口的问题，
这边有入口的问题，也有出口的问题，
我们原来都是做出入口的，
原来我们只是做一个出入口，
入了口就要出，
入了口就要出来，
即如果你是出回来，即或者是吃得太多，譬如说我这一排真的吃得太多了，
好像最近我真的吃多了，
有没有拉肚子啊？
有没有拉肚子
师母刚刚那次拉肚子，
师母今天肚子才不舒服，
但是他就不是因为吃得多的，
但是他不是因为吃多了，
有少少的头晕，
他是有点头有点晕，
不如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人拉肚子？
最近没有拉肚子
真的有啊，真的有啊，
真的是有。
哦，拉肚子只是影响人的身体而已，
拉肚子只是影响人的身体
啊。我知道汉明都好像拉过肚子啊，
我知道汉明也刚刚是拉肚子了。
但是看过医生肠胃炎就好翻了，是不是？
然后看过医生肠胃炎就好了，
真的好。但是心里面的恶念而犯罪呢，
但是心里面的恶念而犯罪了，
就会直接影响人和神的关系，
就会直接影响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今天是农历年的年29，
今天是农历年的年29，
相信大家已经在家里面做好了这个大扫除了，
相信大家已经在家里面做好了大扫除的工作
啊。有谁没做
大扫除？
有谁没洗邋遢的举手？
谁没有时间点？
嚟睇啦！
有人未？俾时间
俾一个 like 你啊！诚实吓，诚实吓，点解咧？系咯，咪就系话啦，太多嘅工作啊嘛，
太多嘅工作，
所以咧系好翻屋企啊！阿黎阿龙帮你啊，
今天回去要帮忙
孝顺父母啊嘛，
孝顺父母
系咪咁样？今天我们听到主所讲的说话，
今天我们听到主所讲的话，
我们既然都明白了的话，
我们既然都明白了的话，
我觉得至少要有三点的真理实践，
我们觉得至少有三点真理的实践。
第一点呢，我们要真心地听从主的吩咐。
第一是我们要真心地去听从主的吩咐，
不要做那些嘴唇敬拜神的百姓，
不要用那个只是用嘴唇敬拜神的百姓。
我们不要要将从神而来的从人而来的规矩，
我们不要把从人而来的规矩
当作从神的吩咐来教导人去敬拜神，
把它当作神的吩咐来教导人
啊，去敬拜神，
去敬拜神。
每个主日的早上，
每一个主日早上
我们都要回到教会的敬拜神，
我们都要回到教会去敬拜神。
所以那次呢，天气突然转冷的时候，
所以那天天气突然转冷的时候，
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好像只有十个人左右，
开始崇拜的时候大概只有十个人左右，
但是慢慢越来越多，
但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你尽了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去敬拜主，
但因为大家都尽了基督徒的本分去敬拜主。
我们不要单单为了听道而来回教会的，
我们不要单单为了听道而回教会，
所以呢不要迟到，
所以不要迟到，
最好呢能够在崇拜开始之前安静自己，
所以最好在崇拜之前能够安静自己，
预备好心灵诚实去敬拜主，
预备好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
并且要立志在随后的一个星期的生活里面，
而且要立志在随后的一个礼拜的生活里面，
时刻这样遵守神的吩咐行事，
时刻的要遵守神的吩咐去做事，
用心的努力的为主作见证，
用心的努力的去为主做见证。
第二个真理实践的就是要小心从内心出来的污秽，
第二个就是小心从我们内心出来的污秽。我听看第十九二十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渡、妄政、绑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让我们较为仔细咁样睇一睇每一项嘅污秽啊。
我们比较仔细一点去看一看这所讲的每一项的污秽。
第十九节里面所列出的污秽都是同十诫的后面那六条有关的，
那边所讲的这六个污秽都是跟十诫后面这六条有关的。
这个凶杀、奸淫、偷渡是神明明禁止的诫命，
这个凶杀、奸淫、偷渡都是神明明禁止的诫命，
是吧？
是吧？
不可杀人，是不是？
不可杀人，
不可什么呀？ 奸淫，系咪？
不可奸淫，
不可偷渡，
不可偷渡，
都冇第五个字嘅，全部都系四个字就，
全部都四个字就讲完。
啊，冇一种另外一种可能，系咪？
没有另外一个可能。
神明明嘅禁止呢几样，
这个神是明明禁止这几样。
咁但系恶念咧，或者咧系呢个系是可以使人心里面起了一些不好的犯恶的念头。
恶念可能就是讲了有人心里面起了一种犯恶的念头。
其中一样可能是不孝敬父母。
其中一样可能就是不孝敬父母。
当人或者对父母有一种不孝的心的时候。
可能就是当人心里面有对父母有一个不孝的心的话。
咁呢个就系恶念。
这个就是恶念。
这个亦都系源自咧贪心嘅。
这个也是源自于贪心的。
而另外一个苟合。
另外一个苟合。
系牵涉到奸淫。
这个是牵涉到奸淫。
亦都系贪心嘅一种。
也是贪心的一种。
系犯，所以就犯咗不可贪心呢条诫命。
也犯了一个不可贪心这个诫命。
亦都系同最拉尾嗰条第十条诫命。
也是跟最后第十条诫命有关。
那妄政呢就犯了第九戒。
妄政就是犯了第九戒。
这个就大家都可以，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你就会看到这十戒的内容。
我说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会看到这十戒的内容。
那么谤毒呢就是诽谤他人。
谤毒就是诽谤他人。
这个都是一个自私自大的行为。
这个都是一些自私自大的行为。
其实都是一种贪心。
其实也是一种贪心。
那留意到呢，这些能够污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从心里发出的。
我们留意到这些污秽人的行为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恶从心生的。
恶从心生。
好像呢是这个的细菌或者是病毒一样的，
好像这个细菌或是病毒一样，
是能够传染给别人的，
能够传染给别人。
所以我们要听圣经的劝告，
所以我们要听圣经里面的劝告。
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最近呢就有发现了出现了这个寨卡病毒。
最近发现有一种是在寨卡病毒。
这个呢病毒是很大人怕。
这个病毒非常可怕。
因为它可能牵涉到可能BB 怀孕的妇女生一个小头的BB 出来，
他因为他会影响到怀孕的妇女生个头比较小的一个小孩子出来。
虽然是未经百分百的证实，
虽然是没有经过百分之百的证实，
却是令到很多人非常的不安震惊。
但是他确实让很多人觉得不安跟震惊。
我们要防范这个的寨卡病毒，
我们要防范这个寨卡病毒，
所以不要去旅行，
所以不要去旅行。
是吧？不要去，尽量不要去，
所以尽量不要去，
特别是去美国，南美，
特别是去南美。
哇，不知道有没有人将寨卡病毒带回来。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把寨卡病毒带回来了。
真的要小心，
要小心一点。
你最近有没有发烧？
威文最近有没有发烧？没有就好
了。正如我们现在要慎防染上寨卡病毒一样，
我们好像要慎防我们要染上这个寨卡病毒一样，
我们要时刻警醒，
我们要时刻警醒，
我们要防范内心发生污秽，生发污秽的而犯罪。
我们不要因为内心防范这个内心生发这个污秽而犯罪。
Okay. 第三样我们要实践的真理呢，
第三个我们要实践的真理
是牵涉到另外一段经文，
牵涉到另外一段的经文。
这里就说要藉着圣灵去辨识神的心意，
我们要藉着圣灵去辨识上帝的心意。
我们看第五十一节和五十二节，
我们看第十三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 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文士的职责呢就是教导以色列人，
文士的职责就是教导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旧约的律法，
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旧约的律法，
当然包括这个口传的律法，
当然是他们是熟悉这个包括是口传的律法。
但是主耶稣宣讲天国的道理，
但是主耶稣说宣讲的是天国的道理，
是全新的观念，
是一个全新的观点，
是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讲，
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讲，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和启迪之下，
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跟启迪之下，
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心，
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心
才可以得到的属灵经验，
才可以得到的属灵经验。
那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分辨，
我们要小心分辨，
我们是要信旧约圣经啊，又或新约圣经呢？
我们到底要相信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
亦或是两样都信呢？
还是我们要两样都相信呢？
我们今天的主的门徒，
我们今天主的门徒，
或者当时来讲是跟随了主耶稣的门徒，
或者是那当时跟随了主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就说他们要好像信了主耶稣的文士一样，
他们就好像应该像信了主耶稣的文士一样，
有责任去教导别人，
有责任去教导别人。
在教导的时候，除了明白旧约律法先知的道理之外，
除了明白旧约的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之外，
亦都要明白有关天国的道理，
也要明白天国的道理。
嗱，呢度举出一个一个比喻，
他这边举出一个比例，
就话好似一个主人将收藏喺仓库里边嘅东西拿出来，
就好像个主人从他们收藏东西的仓库里面把东西拿出来。
佢所拥有嘅嘢既有新，亦都有旧。
他所拥有嘅东西有新的，也有旧的。
意思就话明白旧约律法嘅要求，
他意思就是他明白旧约律法的要求，
亦都明白主耶稣有关天国嘅道理，
也明白主耶稣有关天国的道理。
法利赛人同文士就系犯咗净系明白旧约律法嘅要求。
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所犯的，就是他们只明白旧约律法的要求，
佢唔明白新约天国的道理，
但是他们不明白新约的天国的道理。
作为结论，
作为结论，
主耶稣昔日问门徒咁讲：你们都明白了么？
主耶稣当天问门徒：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希望我哋明白他所讲的说话。
他希望明白他所讲的一切的话。
因为他所讲的说话是代表紧神的说话同埋神嘅心意，
因为他所讲的话代表神的说话，还有神的心意。
当昔日嘅门徒同埋今日我哋嘅门徒，
当天的门徒跟今天我们的门徒，
即系我哋，
就是我们
明白咗主耶稣所讲嘅说话之后，
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话以后，
就要真诚嘅敬拜侍奉神。
我们要真诚的敬拜上侍奉上帝，
唔好好似昔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
不要好像昔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
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
是跟从了人的吩咐，
是跟从了人的吩咐。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实践真理，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实践真理。
我再将刚才明白了主的说话之后的三点的真理实践再列出来，
我们再讲一次明白主话以后三点的真理实践列出来。
不如我们一同读
出来，我们一起来念。好，
第一
要真心听从神的吩咐。
第二
要小心从内心出来的污秽。
第三
要借圣灵辨识神的心意。
我们一同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因为你从圣经里面启示了我们要珍惜的不是我们的身体，乃是要珍惜我们的灵魂。我们拥有 从你而来的永生，因为我们体贴圣灵，我们生活不要体贴肉体，否则就带来败坏，我们废掉了你的律法。求主给我们这个亮光，懂得怎么样分辨什么才是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